人们平安。感谢神啊，今天就是我们整个宣教月的最后一个主日。那我不知道大家从进来的时候，从一楼经过，有没有看到我们一楼有很多的国旗？有没有好多面国旗啊？那因为我们今年我们有七队的海外短宣，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国家的国旗，但是巴不得我们楼下可以有更多更多的国旗啊！因为我们在灵粮70周年庆的时候，周牧师说宣教是我们灵粮堂的什么心脏，所以巴不得我们整年有很多的国旗在我们中间飘扬。感谢神，约翰福音10章10节说我们要得丰盛的生命。我们在我们教会也不断的都会听到牧师在讲说我们要得丰盛的加密，而且是得加倍的丰盛。每当听到信息的时候，在你的里面是不是就有一个激动在你的里面，想要回应这个信息？那神总是用我们里面有的，而不是用我们里面没有的。那既然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我们就要给出去，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么听到要行道，凭信心在心动的时候就要有行动。感谢神，今年我们的整个教会有国内短宣21队，海外有7队。那我们为我们教会可以拆出这么多的短宣队，大大的献上感恩，好不好？我们拍手将荣耀归给神。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2019的资料。那数字上明显的很不一样。2019我们国内国外的参与的总人数在797。那这张 PPT 不是拿来做比较的，而是拿来提醒我说在宣教路上我们还可以为神再多做点什么。那牧师师母也常跟我们说，我们教会是以教会为本的宣教。如果我们教会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训练的基地，我们怎么拆出人出去呢？我们怎么给得出去呢？感谢神，我们在丰盛的教会，因为教会成为我们的后盾，使得教会在发展，在各样的发展，在我们的宣教职堂都以教会为本，所以教会是我们的基础。日本虽然是个硬土，但是因着我们与立奇牧师网络连结而展开了福音工作。越南更是我们的福音中心，在越南本地已经进入了跨文化宣教，向少数民族来传福音，发挥福音的影响力。接下来我们有越南和日本的影片，接下来也还有见证。我们先来欢迎这支影片。
是神二牧区的高佩玲，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在日本短宣队的见证。一直以来我对日本都有传福音的负担，但总是有很多的借口而没有行动。从去年开始，我觉得我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再不去就没有机会了，于是我毫不犹豫的就报名了参加日本短宣队。我已经很久没有讲日文了，于是我跟神祷告，是否可以在出发前有日本人可以来跟我练习一下有关于圣经的口语。没想到过了几天，小区就有一位姐妹跟我说，她有一位日本的慕道友要来主日， 问我是否可以帮忙翻译。感谢主，上帝立即回应了我的祷告。更奇妙的是，因为这次的短宣，我负责日文八达通的排版，所以身上就带着八达通的稿子。主日结束后，就很顺利的用日文带他做了决志祷告。到了日本，我也经历了许多灵魂得救的神迹，有中国人，有老人院的年长者，还有妇女参会中的老太太。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那一天的主日结束后，我被安排去服侍一位未信主的日本年轻人。我内心一直向上帝呼求，给我话题，让我可以向他传福音。没想到才祷告完，他就真的迎面走过来，我也顺利带他做了决志祷告。感谢主，神不是使用预备好的人，而是使用回应他呼召、愿意被他使用的人。每次的短宣，不管是出发前、出发后，我都经历到上帝奇妙的带领与同在，也领受到传福音的喜乐，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双和福音中心的黄朱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在越南短宣的见证。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海外短宣，从报名到结束充满神的恩典。起初是因着一通电话开始了有一些短宣的感动，总是没有那么确定。今年农历年过完，我跟神说，上帝啊，如果在二月底前有任何海外短宣的邀约，我就知道你要我去。2月29号早上醒来，心里开心，想说诶，没有人邀约。10点的时候有一通讯息，是婉仪邀我一起去海外越南，于是我就立刻答应他。奇妙的是，短宣的日期完全是刚好我可以配合的，早一天晚一天对我的工作上都有困难，上帝还因此增加了我的收入，预备好所有短宣的费用，于是我将这个费用再转向我的女儿，邀约她。短宣的队员人很少，也需要年轻人，刚好大女儿在工作转换，我就邀她。我们祷告等候神，她也回应了，所以有感动一起出发。感谢神，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天，在越南我们有很好的沟通，从原本的母女好像在那里我们就变成像姐妹一样，心灵交通，互相扶持。在第三天福音中心的晨祷中，我听见神对我说，你服侍我，我就服侍你。原来阿爸父知道我内心的渴望，我以为我带了满满的爱要来服侍我，但是我才是被服侍的人。感谢神，以佛所书，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出我所求所想。因着我答应短宣跨出第一步，于是我将一桶水变两桶水，到现在我的工作跟我的女儿的工作都不断的被祝福，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感谢神，谢谢 Julie， 谢谢佩玲的分享。我们真的看见，当我们心里有感动的时候，就赶快要行动。佩玲她顺服，她心里顺服神的感动，就带出了行动。但是她在请假的事上，其实她也有些挣扎，她就把这个请假的事放在她的祷告中寻求神。她的心是迫切的，她就迫切的祷告，结果她就接到了一个大单，让她的主管很开心，请假通过，顺利的去短宣。上帝大大的祝福他，恩待他，也恩待他的工作，更是祝福他的职场。我们就可以看见神是这样子的信实。不但如此，我们还看见像这个越南短宣队，越南短宣队呢，这一队只有6个人啊。武进在短宣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年轻人大大的发挥他的恩赐，来服侍当地的需要。感谢主，有武进这位年轻人参与在这当中。那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9章36节，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看见许多人，耶稣看见许多人需要，耶稣正在叫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需要， 全世界现在人口已经超过了80亿，信奉基督的人只有大约有三分之一，信奉伊斯兰教的也有将近三分之一，那其他宗教的也有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呢包括无神论、印度教、佛教等等，那这是一个什么状况呢？也就是说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还没有信耶稣，耶稣看见这个世界还有许多人的需要福音。我们来看一下，来请各位家人们前后左右看看，抬头看看，在你的旁边是不是还有空位？我们还有这个叫做四楼，对现在来说是三楼，对整栋楼来说是四楼，四楼有没有人？需不需要人？四楼也需要把人坐满，所以我相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迫切为福音来祷告，迫切为我们教会来祷告。保罗他在罗马书一章里面讲说，无论是希利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对福音的态度是欠债的，欠债还没有偿还，心里还没有清偿，他心里就会感到亏欠。保罗他不是消极的看待福音，他反而是积极的来传福音。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不会传福音，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啊，传福音太困难了，把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去交给那些会做的人就好。但是当我们看到日本的人口总数在1亿2000多万，日本的基督徒比例是 1.1%， 越南的人口总数也超过了1亿，在1亿多啊，越南的基督徒的比例也是在 1.1%， 日本需要福音吗？越南需要福音吗？我们都欠福音的债，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起来行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起来传福音宣教，或近或远，我们总是要为主来赢得灵魂。不但如此，我们在传福音的事、宣教的事上也需要有所投资。那投资什么呢？是投资买股票、买基金、买保险，或者我们需要存够了退休金、养老金，让我们的未来生活毫无忧虑、无忧无虑。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未雨绸缪，但很多时候我们也害怕坐吃山空。那到底什么样的投资是最稳妥最好的投资呢？还记得乔美伦老师在我们当中分享要投资未来。投资未来是什么？投资自己，可能我们会投资自己，我们也可能投资他人，这些都很好。只要我们愿意将生命、金钱、时间全然的献上，这是就最好的投资。但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投资下一个世代，投资神的国，这是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值得我们去投资的。今年暑假青年牧区去到海外来短宣，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挑战。这些年轻人遇到的贫穷、遇到了匮乏的环境，但是却使得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在品格、心智跟眼光上，他们的国度观、他们的世界观都得到大大的提升。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东马还有菲律宾的影片跟见证，那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个影片跟见证。
你知道青年牧区的意向是才派1000个宣教士吗？
怎么可能1000个人呢？
怎么不可能？今年暑假
我们都去短宣啦！
青年不止在国内短宣，更去到海外，祝福东马及菲律宾哦。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海外的短宣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吧。
没水没电，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所需，在这个地方都是奢求。一包饼干是一家六口的三餐，让我们难以想象。
这是一群被遗忘的百姓，没有国籍，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更没有工作机会。他们一辈子只能生活在水上，被别人称作垃圾虫。
但上帝的工作不停息， 这趟短宣青年去了五个地区，接触了75个家庭，神超越了语言的限制。虽然语言不通，但我们的祷告却感动了当地百姓。
神的爱是宽广的，在穆斯林的国家向他们传福音是犯法的。我们能做的只能关心当地孩童的需要，也因为我们的关怀，这群没有盼望的孩子们再次充满了希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他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我看见一群没有身份、没有教育、没有医疗的社会底层，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想着要怎么赚到钱，怎么度过下一餐。我们去举办的课程中午有公餐，就很可能就是他们一天当中唯一的一餐。从我的角度来看，只觉得他们怎么这么可怜。但是我从当地宣教士的身上学习，看见其实他们需要的是盼望，需要福音。在马来西亚向马来人传福音是一件违法的事情，但是他愿意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每天为了福音奉献他的时间跟生命，只为了拯救这一个又一个灵魂，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有神，人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其实不光是那些物质贫瘠的人，回头看看我的生活，周遭相对富裕、外表光鲜亮丽的朋友，其实跟他们一样需要福音。家里什么都有的人，却罹患忧郁症；考上名校、前途无量的人，却在升上大学没多久之后自杀。这些人就活在我身边，有好多好多的人。如果没有神的话，就什么都不能。透过这次短宣，我真的认知到人有多么需要福音。虽然该怎么向人传福音，可能需要花点时间计划，可能需要舍下一点什么，但是如果舍下一点点自己就能够拯救一个灵魂的话，那还有什么就是舍不得呢？一切都是值得的。这样一切荣耀归给神。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青年牧区的陈俊伟。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在菲律宾短宣的见证。我们这次在菲律宾短宣里面有很多去探访当地村落居民的机会，但一开始因为我对自己的英文就是不是很自信，也会觉得挣扎，但上帝很快的就提醒我说，如果我去到那边不与人接触的话，那我要怎么把他的爱分享给他们呢？于是我们就开始尽可能的把我们的预备的东西都预备好。那当我们进到第一天进到村落的时候，看到他们的生活环境卫生条件不足，许多人也有因为疾病受苦甚至失去生命。当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些情况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原本里面的那些挣扎就变得一点都不重要，更希望的是可以把耶稣的爱跟他们分享。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有一次的探访当中，我们遇到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她的眼睛都已经看不到了，身体也很不好。虽然我们不确定她能不能理解我们当时跟她的分享，但她我们为她祷告完之后，她对我们突然对我们说了一段信息。她说：“我们在这世界上都是罪人，但是神的爱赦免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天天向他祈求怜悯。”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有同一位神。那从他的话语当中，我感受到了一份平安，那也真实的经历到我们所传的上帝是多么的真实。那后来我们也在其他的家访当中，把这位老奶奶的话再次转述给其他的家人。那我发现在这次的短宣当中，只要我们愿意顺服神，上帝就会自己带领我们去遇到那些有需要的人，那神也会自己触摸他们的心。神也提醒我们，他比我们更爱这些的国家跟土地，以至于他能够带来真实的改变跟盼望。感谢神，一切荣耀都归给他。
谢谢俊伟，谢谢问心他们的分享。我们这位可爱的，刚才可爱的那个小女生问心，是我们北投福音中心翠霞传道的女儿。 在我们当中真的是很开心我们的下一代。那他们这次在东马服侍一群无国籍的人，那这一群是没有盼望的人，然后宣教士却有宣教士愿意委身在那里来服侍这一群无国籍的人。那问心呢，他也受到这个宣教士的这个影响，然后他被他鼓励，被他来激励，然后问心就说，为着福音的缘故舍下一点点自己就能拯救一个灵魂，那又有什么不能舍的。这是我们的年轻人，感谢神。俊伟他说要把握每一次服侍接近人的机会，把耶稣的爱带给他们。耶稣爱我们，耶稣爱台湾，耶稣爱东马，耶稣爱菲律宾，他是超越一切限制的神。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好，这边有讲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耶稣在受苦之前他祷告，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时候到了是指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到了。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被出卖，被鞭打，受尽一切的羞辱，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死亡却不能够拘禁耶稣，耶稣从死里复活，40天与门徒在一起，之后被天父接上天去。耶稣知道十字架的道路是艰难的，是痛苦的，但是当耶稣他顺服天父的旨意，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这是受苦的时刻，却也是荣耀的时刻。如果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愿意为主受苦，我们也要一起来见证神的荣耀。我们知道马来西亚他们的国教就是伊斯兰教，所以对马来的穆斯林来说，法律规定穆斯林是禁止改教的。任何地区的穆斯林想要改教，他们都会面临死亡的威胁。穆斯林所信奉的这个伊斯兰教是现在世界的第二大宗教，全世界有超过20亿的穆斯林所以穆斯林是现在最大的未得之名。穆斯林是现在最大的未得之名。预估2050年，伊斯兰教要成为世界最大的宗教，因为穆斯林人口的成长率是基督徒的两倍，非常的惊人。穆斯林他们一出生，他们就要信奉伊斯兰教，也因着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穆斯林有很多的需要，不但是穆斯林需要，现在贫穷也是现在非常严重的问题，全球有11亿的人活在严重贫穷当中，这里面超过一半是儿童，他们面临很多的穷乏，很多的贫穷，匮乏，没有适当的住处，生活条件很差，卫生条件很差，缺水缺电，营养不足，无法就学，他们非常需要福音，这也是传福音最好的时机。就好像我们的年轻人，他们愿意为主走出舒适圈，去到有需要的地方去短宣。相信年轻人，他们是在越困难越有挑战的时候，他们就越坚强，可以将吃苦当作吃补，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跨越跟得胜，因为有得胜在我们的年轻人身上。那我们来看彭蒙会宣教士，他也是21岁就离开家，开始了他的宣教人生。他来台湾一住就是70年。他说，只为自己做事很无聊，不要只想你自己，我们活着才有意思。他说，工作可以退休，人生没有退休。所以他给年轻人一句话说，活着要有方向，要为这个世界创造不同。所以他鼓励年轻人要思想，活着的方向，你不在的时候，你活着要有一个盼望，有方向，但是你不在的时候你要留下什么。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我相信他这句话不只是给年轻人说，你不在的时候你要留下什么，他也是要给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成年人，让我们去思考，你不在的时候你想要留下什么。好吧，我们就是要一起为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来祷告，也要祝福他们，我们相信 我们青年牧区他们要拆出1000个宣教士，这样子的一个意向可以成就，因为下一代充满了盼望。感谢神，宣教即使有挑战却不轻言放弃，我们负责做，神负责成就。当我们继续来耕耘尼泊尔的时候，与尼泊尔分堂连结，不断的累积属灵的产业。今年我们有3个队伍去到尼泊尔短宣，接下来有一支医疗短宣的影片还有见证，我们先来欢迎这支影片。
1998年教会几位社青去到尼泊尔后，开始对这块土地有了强烈的负担，他们看见贫困孩童就学的需要，便透过慈惠工作开启了尼泊尔宣教之门。2019年成立尼泊尔加德满都恩典林粮堂后，教会每年差派短宣队到当地举办儿童青少年营会，更多在属灵上祝福当地的家人。
尼泊尔大部分人都是信奉印度教，那对基督教来讲算是一个很困难传教的地方，因为当地很多卫生设施不足，还有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来导致一些可预防的疾病反复出现。
从去年开始，我们回应当地医疗的需要，定期差派医疗短宣队，期盼透过医疗救助能让更多人因此听见福音。
去年8月教会第一次到尼泊尔做医疗短宣，那今年8月我又参加了第二次的这个尼泊尔的医疗短宣。那看诊的过程中，我感受到民众他们对医疗服务的渴望以及感谢，所以这让我知道这个医疗服务在短宣当中的重要。其实需要医疗服务的人，他们的心理多半都是脆弱的，所以呢，我们更容易让他们可以感受到上帝对他们的爱。
今年我们共出了3队短宣队前往尼泊尔，希望在信仰、医疗、慈惠等全方位的事工支持，将耶稣的爱更深更广地带进尼泊尔。
有一次看诊结束之后，那有一个妇女，她看诊完还有跟同工关怀完之后，那留下感动的泪水，谢谢我们的关心。那这让我觉得说，那我们做的这个医疗服务呢，不仅仅是身体的一个协助，更带下灵魂的关怀。透过这个短宣，我能够了解到，我们尽管资源非常有限，但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神就会大大的使用我们，将这个福音能够传递出去。
区的舞弊会，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在尼泊尔短宣医疗队的见证。2023年是我第一次去尼泊尔短宣，今年我不再是去尼泊尔，而是我回到了尼泊尔，我一种回家的感觉。在第一天的夏令营结束后，有一位小女孩走到我面前，她是我在去年在医疗团祷告服事中的一位女孩 Deepsana。他今年15岁，7岁的时候他母亲离开他过世了，父亲就抛下了他。去年我让他抱着我，他哭着对我说他对妈妈的思念，我也像妈妈一样的鼓励他，安慰他，为他祷告。我跟他说，你要 study hard and follow Jesus， 你要努力读书，紧紧跟随耶稣，因为我知道这是他翻转人生唯一的途径。感谢神，今年的 Deepsana充满了笑容，我为他感到非常的开心。在寒暄过后，仿佛是圣灵提醒我，我问起了他的父亲，他脸色一沉跟我说 I hate him， 我恨他。我知道了今年神要给他的功课是饶恕。我跟他说，我也曾经恨过我的父亲，我虽然没有太多的时间跟他分享我的故事，但因着之前四云队长要我们在出发前把自己的见证翻译成尼泊尔文，我们本来是预备要跟同工分享的，我没想到这是神为这个女孩预备的，于是我把见证送给他，跟他说这是我的故事，我期待我的生命可以影响他的生命，我的见证可以坐在他的身上。 我期待下一次再见到 Dipsana 时候，他已经学会这个饶恕的功课。这一次的短宣，我不再把焦点放在把事情做好，我学习用耶稣的眼光来看人，以至于我在整趟的医治祷告的服事中，我看见了太多的神迹。有人五十肩得医治，有眼睛再次明亮可以看见的，有长短脚被医治的，双膝可以跳舞的，一拥抱祷告就释放大哭的。哦，我感谢神的爱充满我，让我可以用他的爱来服侍人。谢谢主，谢谢你使用我，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
谢谢碧慧，碧慧的见证非常的感人。那我们也很谢谢前面十一的分享。那今年我们在教会尼泊尔短宣，那尼泊尔短宣是从这个秀娟还有教会的一群年轻人开始，他们开始在那里生根二十多年。阮牧师他们在当地的教会也不断的在开拓教会，所以福音的火持续在尼泊尔燃烧。那去年我们也开始了这医疗的短宣，很感恩，我们盼望有更多的专业医疗相关的家人们可以一起来短宣。那我们去年我们看见我们有五位的年轻人参与在这个成人的海外短宣的里面。那今年也有五位在参与在这个医疗短宣的里面。但是不容易的是，今年有六位青年参与跟父母一起两代同行参与在海外短宣的里面。那我们看见照片里面这些年轻人，我们祝福他们十年后或许在他们当中产生宣教士，产生牧师，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祝福他们。过去我总认为青出于蓝胜于蓝，下一代必定要比更胜于上一代。但是我现在回头看发现不尽然是这样。相反的，我们如果能延续的持续的做才是关键。事实上我们只要继续做，不在乎要做得多好或更好，而是继续培养下一代做下去。这样子有一个延展性，有一个发展性，就产生的影响力。那我们刚刚也看见碧慧的见证，他也分享到说，其实他在这一趟的旅程里面有很多的经历他就跟这个，他就把这个小女孩送他的耳环弄丢了眼看就要登机了，他就只好放弃。结果没想到他们进到候机室，有一个年轻人就说：“这个是不是你掉的耳环？这么大的一个机场，这么小的一个耳环。”只有神能够做得到，阿们吗？感谢神，在我们当中，我想我们都很知道，很熟悉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这边讲到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这里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万民讲的这个 All Nation 就知道万国万族万民都要来归向他。但是创世纪12章第三节，这也是我们熟悉的经文，说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我们在教会常听说这个多产倍增神掌权，这是我们熟悉的。那这个经文其实有这个圣经学者说，这个就是旧约的大使命。你知道我们不但要在活在新约的大使命，我们也领受旧约的大使命。因为神拣选亚伯拉罕，告诉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而得福，所以神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做他的导管。就像一开始我们看到越南的影片，俊彦淑丽在越南开拓教会，他们全然的摆上，毫无保留，神怎么样的祝福他们，他们就祝福更多的人。这是一个延续性，这一个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不断的祝福出去。所以他们在那边建造了有些人在那边受到装备跟建造，那这个福音的果子就继续的延续下去。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回到各个地方，去到各个地方，他们开始继续的小组。感谢神，今年有五位弟兄姊妹受洗，有七位决志，所以我们可以持续的来做宣教，持续的来传福音。不但是俊彦淑丽，我们还有我们的社青。我们教会的社青，他们每个月呢都会去凤林做微短宣，服侍到这个福音中心，在福音中心服侍他们的需要。社青不但可以去微短宣，他们还可以来做门训，所以这有双赢的果效。那接下来我们看见喝茶的这位是那个双和福音中心的义文，他时常穿的一个背心，戴着口罩， 就是一副酷酷的样子。但是我们这一次一起去日本短宣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就问他说，这次短宣你有什么领受？他就回答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好，我说啊，是啊，我自己也是有一点被他震惊到。然后呢，他的意思说，他这一周短宣里面是他是他过去前所未有的经历，他这个礼拜所做的事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我就问他，那你以后还要不要来短宣呢？他回答会，他还想要到日本去短宣。感谢主，短宣激发我们生命，让我们生命里面可以有一些突破跟更新。当我们愿意再去短宣的时候，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有一个自发性在我们里面产生。我们相信跨文化宣教距离我们更近了。感谢神，我们今年在灵粮70周年特会的时候，我们接待了从斯瓦蒂尼来的蒙嘎尼牧师，还有从这个越南来的四牧师夫妇，还有日本的利奇牧师，还有这个美国波士顿来的伊森，还有以色列回来的数职的宣教士Esther。当我们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好像家人彼此的关心，我们就看见教会带领神带领我们教会进到跨文化，更多的进到跨文化宣教的里面。那灵粮特会结束的时候，牧师就传了一封周牧师的信息提醒我们，我们没有陶醉自我感觉良好的本钱，我们没有骄傲放松的本钱，求主使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要共同继续的累积国度合一，家人同行，海外的我们要海外的宣教的工作，我们在台湾也可以继续来做台湾的宣教的工作，我们可以做台湾的家门口的宣教。那家门口宣教呢，其实我们现在有在做这个游宣在台湾做游宣这个游子的接待。那我们看到照片就可以看到照片里面很多都吃吃喝喝，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发现，而且最近大家是不是都在做幸福启发每一组幸福启发都弄得很澎湃放眼望去，哇，感觉一组比一组还厉害。感谢神，我们教会是什么？丰盛的教会。因着我们教会是丰盛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做很多接待的工作，我们可以做传福音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全世界有1500万的犹太人当中，信主的犹太人只有30万，比例是 2%。 那在以色列有950万相信耶稣的犹太人只有3万，比例是 0.4%。 所以今天神的选民，他们也是未得之民。根据资料显示以色列是中东来台湾旅游最大宗的国家。疫情之后来台湾的旅游的这些犹太青年背包客的人数比疫情前还多。甚至于在以哈战争之后来台湾的这些犹太背包客并没有间断过。其实他们已经来到我们家门口。我们要不要接待他们？要不要？赶快，真的太小声了。我们要不要接待犹太人呢？要，我们要接待犹太人哈。我们可以看见接待他们其实不困难，很重要就是你开放家庭，可能就是住一个晚上两个晚上的住宿，然后呢请他们吃一顿饭，营造一个家的氛围，然后让他们感觉家的温暖还有爱啊，见机行事啦哈，就把握机会跟他们分享见证，也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犹太人是一个我们是因为你们的犹太人而信耶稣，我们得着犹太人耶稣的爱，我们现在要回馈耶稣的爱，所以我们来接待你们，其实没有那么困难。诗篇122篇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这是我们的意向。我们的意向要祝福以色列，要传福音回耶路撒冷。好，我们也看见最旁边的这个女孩子哈，这个女孩子她5月来到我们夏凯纳参加主日崇拜，她听到我们教会这些儿童青年的事工做得这么好，她非常的羡慕，她就很激动的说，她盼望这样子的一个事工是不是可以带到以色列去？我相信神恩待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丰盛的教会。那我们看我们教会还做了哪些家门口的宣教。我们也接待这些从缅甸来的学生，我们知道缅甸还在战争当中，这些青年学生来到台湾读高中，他们来到台湾，然后我们的这个青年牧区就用爱宴来款待他们，和他们做朋友，想要把福音的好消息传给他们。我们很感谢神，我们教会这个丰盛的教会不但 我们成人青年，还有我们有一个媒体的宣教。在媒体的宣教里面，我们有跨文化的心灵命对牧师的心灵命对啊，几乎要传遍世界很多的角落。但是我们现在有印尼语，有越南语，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动动你的手指头，将我们的越南语跟心灵语、心灵啊、越南跟印尼的心灵蜜豆奶，可以传给有需要的人。那我们知道，从亚当开始，人类历史到现在6000多年，旧约的4000年，福音发展的非常的缓慢，没有大量的广传，所以没有办法死的人归向神。但是神从来没有忘记亚伯拉罕之约，神要使万民都得福，一直到新约耶稣颁布大使命，门徒承接了。这2000多年来，福音发展的非常的快。例如现在在伊朗发生了福音的革命，这只是拉开一个序幕而已。类似的归主运动实在整个穆斯林地区，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大大的爆发。很多的穆斯林，他们梦见了耶稣，神借着异梦让这些穆斯林苏醒。穆斯林在这个伊朗有5万间的清真寺关闭，100万的穆斯林归向基督。神正在做伟大的事，有许多神迹奇事发生。上礼拜戴牧师在我们当中也有分享到《使徒行传》最后28章最后一节说，并没有人禁止，福音不被限制。福音还是继续，就像今年罗马短宣一样，仿佛是一趟神迹的旅程。所以牧师也鼓励我们，也告诉我们，从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从耶稣到使徒保罗，从耶稣撒冷一直到罗马，整个福音的运动一直在燃烧着，一直在持续着，福音运动没有结束。但是我们要说，灵魂尚未得救，宣教尚待继续，尚待延续。那么谁来写《使徒行传》29章呢？是你跟我，是我们一起来承接这个福音的棒子，一起来继续写《使徒行传》29章。感谢主，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的神，从我们的座位上站起来，请敬拜团带我们来敬拜。
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以丰富和卑鄙种族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
从头来，
将自己献。Yeah.
们继续来敬拜，感觉神在我们当中要呼召一些人，神有一个荣耀的呼召在我们的当中，好像过去有一些人你已经忍受了这个荣耀的呼召，但是因为有一些因素以至于这个荣耀的呼召还没有走出去。如果过去你曾经领受了这个荣耀的呼召，但是你还没有走出去的，好不好？有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家人，举起你的手，今天是你再一次回应主的时刻。如果是你，好不好？你举起你的手，回应神荣耀的呼召，回应神荣耀的呼召。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好不好？你举起你的手，过去你曾经回应过，但是你还没有走出来，你还没有踏上这样子的一个呼召，你举起你的手，你举起你的手，我们要为你来祷告。主是的主，我赞美你，主啊，我求你来恩待，主啊，你祝福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当中这些举手特别举手的弟兄姊妹，主啊，有一个荣耀的呼召在他们的身上，主啊，有一个荣耀的呼召在他们的身上，主啊，今天是你的时刻，主啊，求你恩待他们，主啊，祝福他们。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你可以被你使用的，每一个都成为你合乎你使用的贵重的器皿。主啊，一直我求你膏抹，主啊，你圣灵的恩膏他们，主啊，挪走一切的拦阻，打破一切的不可能。主啊，相信在你的里面，主啊，你有无限的可能。主啊，你要祝福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走上你的走上这个呼召你呼召的路，主啊，走上侍奉你的路。主啊，我赞美你，祝福在我们的当中，特别祝福在我们当中的这些举手的弟兄姊妹。主，我们赞美。赞美你，谢谢主，谢谢主，可以把手放下来，好不好？我们继续来祷告，为着我们教会来祷告，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宣教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跨文化的教会，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主是的主，我们赞美你，主啊，你要祝福我们的教会，主啊，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让我们教会可以更多的走进了跨文化，主啊，打破一切的拦阻，打破一切的不可能，主啊，我们有很多的困难，主啊，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不能，可是主啊，你应许我们。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被你使用，主啊，让我们愿意被你使用，因为你说不管金器银器瓦器木器都可以被你来使用，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你贵重的器皿，主啊，一直我求你恩待祝福教会，主啊，你祝福教会，主啊，主啊，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恩待我们，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我们教会要拆出1000名的宣教士，我们要投资在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祝福我们的下一代，为着我们的青年，为着我们的儿童祷告。我们要有1000名的宣教士被拆出去，好吧？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赞美你。主啊，你要祝福我们的教会。主啊，我们相信在我们当中，主啊，有1000名的宣教士要被我们在我们当中被拆出去。主啊，一直求你给我们有一个国度的眼光，主啊，让我们可以投资在神的国，祝福我们的儿童，祝福我们的青年，主啊，他们在这个教会受装备，他们在这个教会被预备，主啊，他们在这个教会被差遣，主啊，你要祝福教会成为一个差遣的教会，主啊，因为你的荣耀充满在这里，主啊，你的主啊，你的大能大力会充满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软弱，可是主啊，主啊，你却要用我们，主啊，我们求你工作，主啊，你恩待祝福你的教会，我们宣告，主啊，1000名的宣教士要成就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好不好？在我们当中，我要为我们的每一个做爸爸妈妈的来祷告。如果你是做父母的，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孩子献给神，让神来使用他？也许你的孩子可以成为牧师，成为宣教士。如果你愿意把你的孩子献上的，好不好？从你可以举起你的手。如果你愿意将你的孩子献上的，请你可以举手。你跟神立约，是你自己跟神立约，别人无法取代的。我们求主恩待，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着愿意把孩子献上的父母祷告，你自己也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是的主，我们赞美你。主要我们为我们当中，主要愿意把孩子献上的所有的爸爸妈妈，所有的父母祷告。主要你恩膏在每个家庭的里面，主要你要祝福在每个家庭的里面，主要让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都成为敬畏你的家庭，主要让我们能够生出敬慕前的后代。主要我求你自己恩待，主要你要祝福我们的下一代，特别现在举手的爸爸妈妈，出手的这些每一个家庭，你要使他们分别为圣归给你，主要你要使他们分别
主啊，我们赞美你，为着我们的每一个家庭感恩。主啊，你让每个家庭兴起，主啊，让每个家庭为你站立，主啊，让每个爸爸妈妈，主啊，因着他们的爱，主，因着他们的敬虔，带出极大的影响力，影响他们的孩子，影响他们的后代。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你在过去，在整个很多的宣教士的家庭里面工作，主啊，你要在我们当中，你要继续的来工作。主啊，我们相信，主啊，有许多的家庭要复兴，许多的家庭要翻转，许多的家庭要被你来得着。主啊，我们要看见，主啊，我们有下一代要兴起。主啊，我们赞美你，祝福在你的教会的里面，祝福在你的教会的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他。
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了卑鄙种族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
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要因为有个荣耀的呼召充满在你的教会的里面。主要无论你呼召我们往哪里去，主要我们就是有一个愿意说主我愿意。主要无论你猜我们往哪里去，我们都愿意往哪里去。主要谢谢你，谢谢你恩待你的教会，祝福你的教会，因为在你的教会里面充满你的同在，在你的教会印着你的丰盛的恩典和祝福。主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给出去的人。主要因此我们当我们越给，主要我们越领受你的祝福。主要这是你的律，主要帮助我们抓住你的律，活在你的里面，活在你的命定的里面。主要我们赞美你，谢谢主。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与我们每一位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说阿们。上帝祝福大家。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